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确确实实现今啊，此下 here and now， 我们就享受啊主的慈爱。我们不仅是活在主的面光之中啊，还能够继续聆听上帝宝贵的圣言啊，并且领受上帝他宝贵的圣言所赐下给我们的光照，给我们的安慰，给我们的开启。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分享、所实行、所不断见证的，就是上帝不变的恩言。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仍然有邀礼问答，解经讲道，更有主自己所设立的圣餐。我们现在来到威斯密斯的大邀礼问答57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借着中保的工作，基督赢得了什么恩惠？答：借其中保的工作，基督赢得了救赎以及其他所有的恩典之约的恩惠。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问答其实是非常精要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因为基督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或者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或者我们反思耶稣基督的工作，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基督从他的救赎之工中为我们赢得的恩惠。我们没有支取这个恩惠，我们没有珍惜这个恩惠，我们没有享受这个恩惠，我们没有分享这个恩惠，那我们实在仍然生活在愚蒙之中仍然我们就不会感恩，因为我们没有领受什么恩典。只有当我们真的是主动的、自觉的、反复的思想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救赎，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借着基督中保的工作基督为我们赢得了救赎以及其他所有恩典之约的一切恩惠。我们就读两节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就特别讲到说，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上帝因我们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从起初到贯彻几千年上帝借着他的应许，尤其是在伊甸园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就向我们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什么来头。所以耶稣基督他就特别因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什么所生，他是真真切切的实实在在的完完全全的历代仰望的女人的后裔。唯独他成为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中保为我们做成了救赎之功是上帝赐下的应许，特别是关乎我们救赎的什么应许都在耶稣基督里成为阿们，都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实在。这样我们再看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并且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救赎不是仅仅靠语词也不是仅仅靠一般的外在的工作，而是他自己作为一个赎罪祭，作为一个挽回祭，作为上帝所预备的、上帝所恩膏的，也完全合乎上帝旨意的，就是使使约翰所见证的，看哪，上帝的什么羔羊，他为我们自己摆上，他为我们的罪压上， 他为我们的罪付出他的生命，流出他的宝血。就像接下来我们在圣餐中啊，耶稣基督亲自设立圣餐时所宣讲的啊，这杯啊是我啊流出的血，与你们设立什么哎新约。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啊看到这一教理问答啊，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啊，特别是他做我们的赎罪祭、挽回祭，作为我们完美的上帝自己所预备的羔羊，其实是在礼仪律中的。所以改教领袖或者是荷兰清教徒神学家布雷克就讲到说，礼仪律本身所宣告的就是福音。所以看到上帝的羔羊、赎罪祭、挽回祭，如果这些没有礼仪律本身，那我们就不知道神的羔羊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不知道赎罪祭、挽回祭为什么血若非流血罪就不能赦免呢？这些都是在礼仪律中清清楚楚向我们象征、向我们预表，那些是影子，那些是符号，但是耶稣基督乃是这些影子和符号所指向的实体什么本身。但是如果我们不借助那些符号，不借助那些影子，因为这是上帝所使用的工具，那么我们也很难讲，我们就不用旧约圣经，甚至我们也不用新约圣经，甚至我们不用神的道本身，我们就直接认识上帝，这是你自己的想法。但是上帝总是借着他的圣言，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上帝的什么话来的。第二点我想非常重要的是，这讲的基督为我们赢得了什么恩惠。弟兄姊妹，福音的核心不是恩惠的啊，福音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恩惠，福音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这是我们信福音，这是我们领受耶稣基督所得到的什么好处。但是好处本身并不是福音，并不是耶稣基督什么本身。虽然我们夫妻相爱，我们夫妻结婚啊，生儿育女啊，心里平安，互相安慰，当然婚姻和夫妻的相爱带来很多什么好处，很多祝福。但是这些好处和祝福并不是婚姻本身，这些好处这些祝福并不能够取代两个人真正的实体性的位格性的生命性的什么关系。现在我们信主，我相信啊，最偏离的、最迂顽的就是我们天天抓住好处不放，天天抓住恩惠不放，但却不愿意认识你独一的上帝，不愿认识你所差来的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那本身是永生的经历什么本身。所以说最近啊，这若干年来啊，宗教改革之后啊，一晃500年啊，说来话长，但是在圣经神学上有三个啊转折性的强调。哪三个转折性的强调呢？也和这个问答有关，就说更多的要从教母书信转向福音书，要更多的从福音书转向律法书。为什么在读经上、神学上、基督徒的生命和侍奉上要有这两大转向呢？因为教母书信所讲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给我们带来的恩惠、带来的益处，像我们所宣讲的罗马书因信称义啊，这个聚焦点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给我们带来的核心性的、根基性的真理和什么益处。但是这是福音的益处，这是福音的恩惠，我们要从罗马书为代表的教母书信中所讲的关于耶稣基督生平、关于耶稣基督救赎的意义啊好处，我们更多的要转向福音书中向我们呈现的耶稣基督的生平和教训本身。所以说今年我们小组也都在查考路加福音，为了我们借着路加福音的查考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本身是谁。但是当我们越多的考察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越多的知道福音书中讲到，这就应验了经上所写的话，那是指耶稣基督也特别强调律法书、先知书和诗篇上的什么话。所以我们越读福音书，越想认识耶稣基督本身，越想认识看那神的羔羊到底是什么含义，你转到启示录是查不到的， 你转到教母书信也是查不到的，你在福音书中也是查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旨意中，在他的护理中，在律法书中就已经清清楚楚地显明了。所以我们要真正明白福音书，为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施加舍命，耶稣基督为什么他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本身。你必须回到圣约，你必须回到约法，或者是必须回到律法书的。小小弟兄姊妹，当我给大家讲到这些中保的工作，基督得了什么恩惠的时候，那我们要分清两个概念啊，一个概念是我们要分清福音本身，耶稣基督本身啊，以及福音和耶稣基督啊。当然啊，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是二合一啊，一二三啊，是分不开的。但是福音和耶稣基督本身给我们带来的益处，要适当的有个清晰的认识。然后在我们读圣经、学习神学啊、考察我们的信仰生活与侍奉的时候，我们不仅要读教母书信，我们还应当更深的研读什么福音书。我们不光要研读福音书，我们要更多的追本溯源，回到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也是使徒信经作为正统教会的信仰告白所任性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什么主。所以当我们讲到啊，归回圣经，访问古道，讲到改革中的政权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应当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本身，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救赎为我们带来的恩惠本身。但是要达成对耶稣基督及其救赎为我们所带来的恩惠本身更整全、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要更多的既要珍重教母书信，但是也要回到福音书啊，既要精读福音书，但是也要追本溯源，回到律法书什么本身。这样我们就显明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什么有益的。好，这样我们就结束了啊今天的教理问答。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的16节到18节。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的16节18节，雅各啊，做上帝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在圣灵的默示下写下这样的经文。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权柄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处熟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恩待，使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更加的深刻的思考啊，上帝的恩赐啊，以及我们作为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我们作为神的工人啊，作为我们都是上帝手中的作品，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啊，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来反思啊，恩赐与工人啊，这个主题啊，其实这段经文也是啊非常难解，而且争议也很大。就像今天啊，面对中美关系的紧张，面对台海关系的紧张啊，面对美国大选关系的紧张，那就很多基督徒或者很多牧师就不知不觉就会讲：哎呀，不要管这些事情啊，只要我们心里有平安啊，只要我们能够拯救灵魂就好。只要信耶稣升天堂就好。但是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回到圣经本身。当初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难道让以色列人心里有平安？只要他们继续在埃及地，继续在埃及法老的铁轭之下，但是因为他们心里有平安，因为他们信上帝就可以升天堂，难道就不需要出埃及了吗？出了埃及就不需要领受律法了吗？在旷野领受律法就不需要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了吗？他们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得到的流奶蜜与蜜之地，那是要建立一个敬畏上帝、爱主爱人、守约守法的一个圣约共和国的。啊，而且我挑战很多人，你就看到在《申命记》啊第一章，我们就简单看一下经文，然后我们就回到 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不仅仅关涉到我们个人灵魂的得救啊，圣经当然关涉到我们个人灵魂的得救，但是也关涉到家国天下啊，上帝赐给我们各般的恩赐，让我们做成熟的果子，让我们要成熟，让我们要有奉献的一生，要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所以我们看到在生命记第一章啊第十二节就讲的说，但是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征数，我独自一人怎能当得起呢？摩西那么大的恩赐，他在法老的宫廷中受教啊，他在旷野40年忍得住孤独，耐得住寂寞啊，久经考验的大英雄啊，大战士啊，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但是连摩西本身也不敢独自称王的。然后你就看到在13节说，你们要按照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所以你就看到这条经文上，各支派那不就是选区吗？啊，选举，哎呀，怎么有摩西、亚伦、米利安这样的先知？那摩西，上帝借着摩西还要选举制度呢？然后又讲到选举人，被选举人有没有资格？啊，是否是非法的移民，不是美国的公民，反对美国价值的？啊，是否就能够成为美国的总统呢？然后这就讲说，有智慧的，有智慧是认识上帝，有见识是能做事的。不能做事，自己家都管不好，你说能够管理好美国，为众人所认识的，德高什么望重的。但是不光要有选举，还说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选举了还要经过摩西的认可。所以说今天哪怕美国进行选举了，谁有资格宣布谁是正当当选的总统？不是媒体，也不是个人，也不是任何政党，也有他相关的法律什么程序的。所以这些方面我就这次给大家讲，这样就是今天教会为什么我们没有声音，今天教会为什么边缘化，今天美国为什么变成这样的烂的坛子，世界上的丑闻。当然美国也有上帝的恩典啊，基本的根基和框架仍然在，仍然不变，不会动的。但是那确确实实有很多令我们伤悲的事情，那我们确确实实是因为我们抓住宪政，抓住选举，抓住权力，抓住总统，抓住议员，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紧紧的靠近上帝啊？如果丧失了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我们可以睁睁眼说瞎话的。所以弟兄姊妹，唯愿我们更多的回到啊圣经本身。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中讲的说，不要看错了啊，这个不要看错是 Don't not be deceived， 就是不要上当什么受骗。然后底下我们给大家讲到普遍恩典与普遍启示，各样美善的恩赐啊，各样的啊全备的恩赐都是来自众光什么支付。所以说弟兄姊妹，哪怕是宪政、法治、民主、选举啊，这些和救恩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是宪政好啊还是专政好啊，是法治好啊还是人治好啊，啊是民主好啊还是专制好啊，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还是应当，哪怕是在普遍恩典、普遍文化，哪怕是和救恩和灵魂没有直接关系，那我们也一定也要知道哪是美善的恩赐，哪是在制度上、政治上各个方面。如果我们对这些不管不问、不冷不热，那我们真的是啊，这些方面也是愧对上帝的恩典。那当然，更重要的是特殊恩典、特殊启示。那上帝用他的真道重生了我们。这是特殊恩典、特殊启示。所以我们从这两节经文中，我就简单的给大家分享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最后是2015年王永新牧师当面啊对我讲啊，金勇啊，你一定要把我这封信啊传递给更多的人。他那封信就是美国的衰微，就美国你这个年轻的国家，难道你这么年轻200多岁你就要夭折吗？啊，你就要死亡吗？啊，你就要往坟墓奔向吗？你就要自相吞咬一同灭亡吗？啊，所以我们啊，最终一同看王永新老仆人这个信。从这个信中，他就看到三点：上帝对美国有没有恩赐？我们一定要感恩。第二点，美国有没有需要悔改之处？那美国真的是有需要悔改之处。但是美国的悔改从何做起呢？美国的悔改要从教会做起，啊，要从 你要从我，要从我们自己什么来做起啊？这样我们作为恩赐上帝恩赐的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是我们当有的心智。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此新型冠状病毒仍然在美国，在全世界啊，成为一个阴影啊，成为一个死亡的阴影，死因的诱骨啊，更有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的纷争啊，诡诈啊，吞咬。主啊，在这诸般的艰难险阻中，何处是盼望？何处是亮光？何处有和平？何处有和解？主啊，唯独你光照我们，使我们再次发自内心的任性，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权柄的赏赐，都是从你众光之父降下来，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子，你更是照着你自己圣善的美意，依着你的大爱拣选我们，救赎我们，又用圣灵，又用真道来重生我们，叫我们在这弯曲背面的时代像明光照耀，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出熟的果实。主，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常常也不成熟，常常也没有奉献的心智，常常我们奉献到祭坛上的时候，我们还有很丑陋的挣扎，各种各样的不情愿，各种各样的罪恶的残余。所以你见到你仆人也劝诫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啊，当作一个活祭，愿意接受你的灵活，愿意接受你的真理的圣火的焚烧洁净，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洁净，更加的分别为圣。因为非圣洁就不能够见神，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主啊，求你擦亮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来对付美国的罪，使我们对付美国大选的罪，更是对付我们自身的罪。不仅仅是对付我们自身的罪，更是寻求主你自己特别的恩典。主，你若久察罪孽，有谁能够站立得住？美国站立不住，中国站立不住，没有一个政党，没有一个候选人完全能够因着自己的立功立德立言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就是我们自己也是唯独依靠你的恩典。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雅各书啊，在这儿首先讲到啊，亲爱的弟兄们啊，不要看错了啊。所以这儿在希腊文或者根据英文的解释 ，Do not be deceived 啊，这儿不是一般的看错了眼，而是上当受骗，不是你自己先错了。而是别人故意的让你错了，别人给你一些不实的言论，给你一些虚假的信息，给你一些似是而非的高言大志，不知不觉把我们什么 be brainwashed 被洗脑了，然后我们就得出我们的结论了，好像哎，我就是这样认为，这是我独立思考，其实不是。 Do not be deceived， 小小弟兄姊妹啊，所以保罗在以弗所说的不要做糊涂人，要做什么智慧人，因为现今的时代什么邪恶，所以我们要警醒谨守，我们要不要被动被喜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三个方面，魔鬼最大的诡计是什么？魔鬼不是用大刀大枪来砍你斩你捅你，魔鬼不是用激光武器见不到就一下子把你灭了，魔鬼在伊甸园里头那古蛇，上帝其实真说啊，不一定吧，啊，魔鬼就是让我们引发我们对上帝的疑惑，啊，引发我们对上帝律法的什么蔑视，这样上帝说你吃的日子一定死，魔鬼说什么不一定，啊，上帝说杀人偿命，魔鬼说杀人不一定偿命，啊，上帝说欠债还钱，魔鬼说杀人欠债不一定还钱，啊，上帝说若有人能做工却不做工就不得死，不劳动不得死。那现在魔鬼就说你只要是人，不管劳动不劳动，哪怕吸毒，大家都给你钱，大家都给你付税，这是你的人权，这是你过敏的待遇。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有些政党的看见，不要有些意识形态的看见，如果王志勇牧师讲的这是个人的看见，丢到垃圾坑里去啊！如果我一生一世只是传讲一个政治，传讲一个意识形态，传讲一个牧党牧人的，那我宁肯下地狱。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仗着 胆量，放开胆量来讲说主的道，就是因为我们确信这是主的道本身。第二个，而罪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self deception， 自欺的。说弟兄姊妹，我读圣经，我研究历史神学，一个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当初克伦威尔带领的清教徒怎样杀到苏格兰和那些卡文丹特，卡文丹特你就要知道是盟约者，也就是我们长老会在苏格兰最早的精兵和基地的。那清教徒你知道啊，清教徒是改革中宗教改革的精华，但是克伦威尔带领清教徒所组成的新模范军杀进苏格兰啊，苏格兰长老会组成的盟约军，两军对垒，唱着诗篇，非常见境界，厮杀在什么一起。所以这样英格兰的苏格兰的真正敬畏上帝的精兵很多都毁于什么一旦。从此苏格兰，从此英格兰就慢慢慢慢从属灵的生命上来讲，虽然还有上帝的恩典，但是啊，成为外邦人的笑柄啊！从此你就看到霍布斯就讲，洛克就讲啊，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宽容，多元文化，为什么呢？看到越是信主的人，越是信仰敬虔的人，越是信仰深刻的人，相互吞咬，一同什么灭亡。所以那些世俗的神学家、世俗的法学家、世俗的政治学家，有宗教有信仰不要紧，但是不要打架，不要有宗教战争，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也是有他一定的什么道理的。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罪人最大的问题是自欺啊。我们就看到克伦威尔的啊护国的牧师啊，也就是克伦威尔自己私人的牧师，克伦威尔作为护国公的牛津，他认为牛津大学校长的啊约翰欧文，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就醒察，人最大的问题，我们最大的问题，我最大的问题，自欺的啊。所以说约翰欧文啊清教徒的革命啊，砍掉一个皇帝的脑袋，最后克伦威尔成了护国公，基本上也是 dictator， 然后把权位传给儿子，儿子又软弱什么无能，儿子软弱无能，王室趁机什么伏笔，而趁机伏笔的时候，其实约翰欧文也迎接这些王后的什么伏笔，但是王后伏笔来以后翻脸什么无情，又对清教徒重点什么打击。所以约翰欧文这样敬虔这样有智慧的人，他在晚年醒察的时候，哇，人最大的问题，包括我自己最大的问题，是自欺什么来欺人的啊。所以这些朋友们，求主怜悯我们。那我们就看到在启示录啊，大龙就是那古蛇，又叫魔鬼，又叫撒旦，他是蒙迷惑普天下的啊。所以说这个世界有一个千年不变的真理，这个世界的真理，我不说是上帝的真理，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什么真理。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宣传，包括今天的新媒体，包括今天美国的主流媒体，不管是左翼的右翼的，他为什么先发消息呢？先声什么夺人，这样不断重复不断重复不断重复，最终人就信以什么为真。所以弟兄姊妹，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这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贝尔博士的名言。但是这个希特勒宣传部长戈贝尔博士的名言，在苏联，在中国大陆，甚至包括在今天的美国，这个名言反复的被应用。所以新闻不成了新闻，不成了揭露事实的，揭发事实的，揭发黑暗的，新闻本身也成了 news become propaganda， 也成了政治的宣传。这点你不要觉得稀奇，不要说美国苏联早就这样，中国大陆早就这样，俄罗斯早就这样，整个东亚早就是这样，很多的非洲，很多的拉丁美洲都是这样，这并没有什么稀奇的。说弟兄姊妹，真正客观的中道的比较接近事实的，作为第四大权力，立法执法司法之外的第四大权力，无冕之王，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相当罕见，也是经常被颠覆的。好，在林前第六章的第九到第十节，使徒保罗甚至讲，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吗？那保罗就讲不要自欺啊，底下讲的罪不是说你偶然犯了这个罪就不得救了，就是说你一直生活在淫乱中的，而一直是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娈童就是同性恋类似的，亲男色的，这还不清楚吗？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 我们相信信主的人身上仍然有罪的败坏的残影，但是一个真正得救由圣灵充满的人，他不会持久的习惯的享受罪中什么之乐，他会有忧伤，他会有悔改，哪怕他进三步退什么两步，但是他会自觉的寻求主的恩典，一生一世与自身残余的罪恶什么征战。如果你把罪当成义，把这个坏事当成什么善事，甚至说这些罪恶本身就是我的权利啊，就像我甚至在家庭中，在很多地方有的人讲，那我说你啊，同性恋你也没有败坏到什么地方，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也不比你们强，从罪的性质上来讲，但是圣经上是明确吩咐啊，啊不要这样了啊。然后人家的理论是什么 ？Whatever you like, whatever you do, 你喜欢什么就做什么，自由就是随心什么，所以 This is my nature, 啊，这是我的，我生来我生性就是什么。如此，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沮丧，我说你生性如此，人心就是一个无底洞，人心就是个制造偶像的工厂，你说什么样的邪情私欲在人的心中没有啊？所以说神学家、思想家、法学家都一致承认，如果把一个人心中的恶毒、征战、印度、嫉妒都让他完全爆发出来，他一个人就把地球毁灭多少遍了。那我们能够顺着人这种败坏的、堕落的、扭曲的所谓的 nature 去行吗？我们的 nature 是标准吗？我们的 nature 是权威吗？我们的人性既不是权威，也不是什么标准，更不能够因为我们的 nature， 因为我喜欢杀人，因为我喜欢这样，我喜欢那样，我们就强加在别人身上，变成别人也不得不尊重、不得不帮助、不得不成全的权利本身。所以这些方面，请大家啊思考。好，我们看第一点。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带领我们不要看错了啊，不要上当受骗啊，不要被动被洗啊，要警醒谨守啊，要心窍洗练的通达，能够分辨什么好歹啊，这些方面非常重要。所以雅各在接下来就讲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啊，这当然讲的恩典了啊，恩赐是强调这是赐予啊，赏赐本身是指强调赐予的礼物啊，但是这是用不同的词，但是词根是一样的。所以这就讲到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这些都是来自上帝的什么恩典。和弟兄姊妹啊，瘟疫时期啊，有一个视频啊，我不相信这个视频是完全真实的，但是无论如何是有这样的视频啊，最起码我们作为遇到故事，大家千千万万不要说我讲的是历史事实或者是新闻消息，是这样一个故事，但是是真切的，有录音有录像啊，反复重复，就是一个老人家啊，这个得了新型冠状病毒啊，出了监狱啊，然后人家递给他个账单$20,000，他说：“哎呦，我在这个紧急救护室。”两天吸氧上呼吸机，怎么就让我拿$20,000？那护士说，就老人家就流泪了。护士说，老先生你流什么泪呢？是不是拿不起钱？我们美国各个方面可以想办法嘛，你一定不要刚刚恢复，一定不要因为钱的问题而医疗费的问题而特别着急特别急。老先生说，我不是，我看到我呼吸两天就要让我拿$20,000，那我一生一世我活到80几岁，我呼吸上帝的空气，我呼吸了多少天，我该欠上帝的恩典多大的债务啊。而这个遇到的故事就说明，哪怕是我们的呼吸也是来自上帝的恩典啊。啊，其实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生命中很多的恩典，阳光、雨露、空气，这些真的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啊。水是我们劳动制造的吗？是我们花钱买的吗？而这些生命中的必需品，一口气传不上来就是死的啊！我又看了主的恩典，我有很多进食的祷告，但是你知道进食的祷告你可以不吃东西，但是你要适当喝水，因为你一般不喝水，从医学的角度讲，你身体的流动的系统啊会中断，会可能出现一些心脏啊各个方面触发的问题， sudden death 之类的，很危险的。但是只要你适当的喝点水，7天没事，40天没事，甚至有的人70天进食也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水往往不能够中断。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生活中这些最宝贵的 而甚至一时一刻都离不开的，这是上帝莫大的恩赐，莫大的恩惠，我们有多少感恩什么之心呢？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感谢上帝，我们实在是欺天大盗，不光是窃国大盗，是窃天大盗，窃夺了上帝的什么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使徒雅各在这里也明确的讲，这些恩典，这些雨露阳光啊，就像这个啊，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44节45节，这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呆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所以从这个恩典的来源上来看，尤其是普遍性的恩典，普遍性的恩典和救赎没有关系啊，是指我们生活之必须，是指我们 common good common law 共同的律法啊，共同的利益啊， common 啊 sense 共同的什么意识啊，这些方面我们再看。所以这个周公和牧师啊，当然也是赵田牧师的啊朋友和学生啊，他在费城啊，也在台湾做神学院的院长，他在啊讲解有关普遍恩典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和普遍恩典的教义与全然堕落的教义息息相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改革宗神学出什么问题啊？很多改革宗神学出的问题就是，人既然全然败坏了，就没有任何善可追求，没有任何善可比较啊，所以都是陈传仁牧师称之为天下乌鸦什么一般黑啊，所以这样就我们就抹平了属灵的善，是在上帝面前诚意的善，被上帝悦纳的善，但是我们忘记了那个 civic good 或者 civic righteousness， 就是说社会功德，爱劳怜贫了，修桥补路了，哪怕他是不信主的，他也比那些杀人放火相比而言，他是 civic， 就是社会性的功德和善行的。所以我们看到周公和牧师就讲，和普遍恩典的教义啊，与人全然败坏的教义是息息什么相关，需要一起领受。如果你光是讲恩典了、慈爱了、饶恕了，那你没有敌人了，那就没有界限了，那你就被麻醉了，你就被洗脑了。圣经讲你们要爱仇敌，仇敌还是仇敌的，那爱仇敌和爱上帝不一样的，爱仇敌和爱主家里的人不一样的。那保罗明确的讲，你们要爱主家里的人啊，啊，如果我们一家的人，我们都是以耶稣基督为救主，以天父上帝为上帝，如果我们信徒一家的人都不彼此相爱，我们怎么就谈得上爱别人呢？啊，所以爱仇敌，仇敌仍然是什么仇敌？当然这儿范泰尔讲，就说这个仇敌他是处于两极 bipolar， 哪两极呢？这个仇敌有可能是死不什么悔改的，随时杀人放火的，对他来讲最大的帮助、最大的解脱，说的不好听，但是也有道理，就是要送他去见上帝啊。这个方面，但是仇敌中也有上帝的选民，所以扫罗当初就是迫害教会的，扫罗当初就是与斯蒂凡的殉道什么有关的。那扫罗身上是有什么血案的，但是扫罗在罪中他自己承认他是一个什么罪魁的，他是迫害什么教会的，但是他认罪悔改，被上帝什么重用了。所以当我们爱仇敌的时候，一定要是智慧之爱，一定要是圣洁之爱，一定要是公义之爱。爱仇敌，你一定要知道仇敌还是仇敌，或者他转化为死不悔改杀人放火随时灭你的仇敌，或者他是认罪什么悔改，我们必须在这两极之间看待我们的仇敌。好，所以周公和先生讲，这两大教义需要一起领受，否则改革宗的神学无法解释世人所建立的文明和社会啊！你说只有清教徒神学啊，只有改革宗啊，只有基督教才能够建立宪政、法治、民主、自由、经济的兴盛，那日本你怎么讲？那新加坡你怎么讲啊？当然新加坡也是李光耀是英国的传统啊，日本也是经过战后美国的占领，麦克阿瑟将军用圣经来改变他们的宪法结构，那某个方面也和基督教什么有关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继续看周公和牧师的解释，否则改革宗神学就无法解释使人所建立的文明与社会。既然天父把阳光与水赐予不义与忘恩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就需要有爱众人的心，包括爱仇敌， 既然天父向抵挡他的人彰显真诚的善意，神暗示信徒就积极的遵行大使命，并且不愿看到任何人沉沦，乃至愿意万人什么得救。所以不管任何的罪人啊，不管任何邪恶的政党、邪恶的政权，我们都可以向他们宣告：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再大的罪恶，上帝都能够拯救；再大的善行，在上帝面前都称不上是善行，哪怕是我们自身。所以以赛亚上讲，我们所谓的善行，在你面前也不过是污秽的什么，悲伤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给大家讲到啊，普遍恩典啊与普遍启示啊，这样我们就知道有和救赎和特殊启示、特殊没有直接关系，没有必然关系，没有关系。啊，他也不敬拜上帝，他也不信靠耶稣基督，但是他最起码三个方面：第一，他知道有上帝，举头三尺有神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借着受造物就可以知道。啊，他知道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天网恢恢，疏而什么不漏。他知道有基本的道德法则，他知道有天谴、有天怒、有天罚，他知道你逃脱了人的审判，逃脱不了上帝的什么审判。这三种概念是文明的什么底线。但是你要认识到，一旦有人否定上帝，否定永恒的道德法则，否定上帝、上天的审判，这就没有任何底线了。这个方面我们也要清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恩普遍恩典的来源也是来自上帝，他没有改变，没有转动的影子。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点，特殊恩典与特殊启示。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又讲，他按自己的旨意，他不是因着我们就比别人更好，他不是因着白人就比黑人更智慧更勤劳，他不是因着美国啊比中国比非洲比南美洲更漂亮，他唯独按自己的旨意。而且他对我们最大的赐福是用真道使我们得以什么重生，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但是我们重生了，不是简单信耶稣升天堂了。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罗马书一节经文啊，因为这些方面呢，我们教会太多受那个focus religion 太多受那种民间大众宗教的影响了。在罗马书第一章的第八章第三十二节，我给大家读。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要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弟兄姊妹，上帝不光是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上帝也把万物赐给我们，是我们重新的发自内心的讲，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的。因为上帝把万物赐给我们管理的。但是有很多人讲，为什么我们没有管理啊？为什么我们没有权柄啊？因为你不成熟啊，因为你被上帝剥夺，因为你受到了上帝的责备和击打啊。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抱怨，我们需要的是认罪什么悔改，求主向我们转脸。好，弟兄姊妹，这我们就看到这个特殊恩典和特殊启示就是按照他自己的美意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哎呦，这上帝怎么也不和人商量啊，上帝怎么也不看看人立功立德立言的所谓的三不朽的事业，这是人的学说，这是人的宗教，这是人的意识形态。但是圣经的启示说，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不是我们圣洁了，是上帝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不是我们可爱，是因为上帝爱我们，而不是我们配得，是他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 according to his own pleasure， 然后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什么名分啊，上帝勇士中的拣选啊，耶稣基督的救赎又怎么落到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呢？借着真道，借着真道所啊，上帝所使用的真道，用圣灵来重生我们。所以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讲，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啊，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然后当我们讲到出熟的果子的时候，那就是让我们成熟啊，让我们做长子的权柄啊。长子是继承产业的，长子是管理家庭的啊。如果父母不在，我原来就知道 啊，我原来我大姐，我三个姐姐在家中很重要，她对家里奉献很多，啊，最后姐姐出嫁啊，然后就说志勇，你是家里独一的孩子，孝敬父母啊，弟兄姊妹关系怎么配搭，由你来负责。那我父亲一去世之前就讲，志勇你要养老啊，你要陪伴妈妈。说我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作为长子，我们享受长子的权柄干什么？不是我们在这哈利路亚拍手自己升天堂就没事了，是意味着责任啊，地位意味着特权，意味着责任，意味着我们要牺牲要奉献的。那所以说煮熟的果子不是在那里自己香自己品味孤芳自赏的，煮熟的果子要献上，煮熟的果子要被人品尝，煮熟的果子要成为祭品。所以我们就看到在以西米记十章三十五节讲，又定每年将我们地上煮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煮熟的果子都缝到耶和华的什么殿里。所以说我们的人生不是以我们得救为中心的，我们的人生的导向是以奉献为中心的。所以罗马书上讲到，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当将自己什么献上。那美国的精神是什么？美国的问题是什么？那过去肯尼迪不怎么地，但是肯尼迪也讲了名言，就美国人，你不要说美国为你做什么，提供这福利那福利，哪有什么福利？最后你要问，你为美国做了什么？你如果没为美国，没为这个国家，没为这个教会，没为这个家庭做什么？你总是要要要，吃吃吃，喝喝喝，抢抢抢，完全是自我中心的，这到哪里都毁坏到哪里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加尔文他在基督教要义里边他注解的时候，他说，说到圣灵，只住在近千人的心中。是指使人成圣的圣灵，我们靠着他得以成圣，成为上帝的殿，这当然是圣灵的内住，是圣灵重生的工作。但是加尔文也讲，但是同样的，借着圣灵的大能大力，上帝能够更新，上帝能够鼓励，上帝能够鼓舞一切受造之物，使万物各从什么其类。所以最终起初来讲，我叫一切都更新了。弟兄姊妹，围绕美国的大选问题，很多人有压力，很多人有沮丧，很多人有痛苦，很多人也找我说美国就完了啊，从此以后就走向万丈深渊。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你看的这是人，你看的这是党派，你看的这是选举，你有没有看见那眼睛肉眼看不见的上帝本身？说如果我们大卫说，如果我不信上帝，如果我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上帝的作为，我早就什么死定了。兄弟兄姊妹，我们看党派看自己都是死路什么一条，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都是通向什么死亡，包括民主，包括宪政，包括法治，包括选举。但是耶稣基督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只要我们不断地仰望神，有上帝特别的恩惠福佑，我们个人的生命会经过破碎重建的，教会国家都是什么如此，让我们的盼望唯独在乎上帝本身。好，我们看到第三点，兄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普遍恩典普遍启示，在人没有堕落的时候，上帝就对人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人堕落以后，那个创世纪第九章也讲到，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诗篇中刚才我们读到罗马书中，上帝既不爱惜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赐给我们吗？把万物赐给我们是让我们糟蹋的吗？是让我们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有的人说我不喜欢文化使命，文化使命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是中国大陆的话不要这样你喜欢不喜欢管家使命管家责任其实我和陈卓仁牧师我们考量就是说 cultural mandate 你也不要翻成文化使命就像 great commission 是 大使命，但是 cultural mandate 是指文化的托付，这个 mandate 是指托付托管，就上帝把这个世界托管给了谁呢？上帝把这个世界交给了我们，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地位，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特权。如果你不要这一点，你就是哎呀！所以诗篇上讲，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赐给他什么荣耀、尊贵为冠冕？底下马上讲，你使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一切。弟兄姊妹，一旦我们不想工作了。一旦我们不想管理了，一旦我们不想治理了，我们就成了依赖他人生存的了，我们就被管理了，我们就被治理了，我们就会丧失了荣耀、尊贵、
上帝赐给我们的什么冠冕
啊，这些方面请大家啊思考。所以说当福音使命，当然上帝赐给我们特别的恩典，上帝赐给我们特殊的启示啊，当地的耶稣基督里啊，不仅是道成肉身，死里复活，十架舍命啊，更是把圣灵赐下。耶稣甚至讲我去与你们有益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去了，那教会应当进入一个更辉煌的时代啊，教会应当进入一个更有力的时代。所以耶稣说我去了与你们什么有好处。说弟兄姊妹，现在教会包括我们改革中的教会，有的时候对圣灵论啊不够充分的重视，所以我们总是想耶稣死了，耶稣复活了，耶稣升天了，我们等着耶稣再来吧。不要等耶稣再来是要等的，但是耶稣说了我就常与你们什么同在，那就是耶稣借着圣灵与我们什么同在。但是圣灵不是与圣父圣子三一上帝完全分开的，耶稣说父和我就与你们什么同在了。所以我们不相信圣灵的同在，我们总是盯着望着耶稣基督肉身的什么再来，这样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丧失了安慰，丧失了力量。所以弟兄姊妹，当讲到普遍恩典三大要义的时候啊，这是荷兰改革宗教会通过的，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普世恩惠，神赐死给低教的小五鸦啊，田野的花啊，这个飞鸟既不动也不收，上帝赏且什么养活它。所以是这样的，因他的慈爱永远什么长存，他的慈爱伏庇所有的受造物，因为受造物都是上帝的艺术品，上帝不会毁坏他的艺术品，而且上帝说一切造的什么很好。第二个方面，普遍恩典约束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罪，哪怕是不信主的人，哪怕是穆斯林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他巴不得想得到核武器，但是你要知道啊，全世界有两大，一大穆斯林国家得到了核武器，一大在不断得到，一个是巴基斯坦，那是在中国大陆的扶持下开发了核武器，第二个是伊朗。为什么美国盯着伊朗呢？因为就怕伊朗得到核武器，就怕伊朗得到核武器以后变成个人性的小型核武器，这样就可以不光是人肉炸弹，可以用一个人就可以随时摧毁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这不是小问题的。很多人觉得这是鸡毛蒜，不是鸡毛蒜皮的事，这是关乎的个人，关乎的美国，关乎的全世界，关乎的全世界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生死存亡的什么大事的。因为你要知道，有一些国家有一些政党有一些个人，他没有法治，他没有文明，他没有程序，他没有旋转，他是巴不得世界什么毁灭的。但是上帝借着普遍恩典约束个人和社会生活的罪。第三点，关为重生者所行的社会性的公义 civic righteousness by the unregenerate， 什么意思呢？上帝虽然未曾更新他们的心灵，但是确实施加影响，是那些未重生的人也能够像他的灵舍行各种善事。所以保罗讲，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什么律法。哎，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我们不要高看不信主之人的善行，但是我们也不要完全的什么抹杀啊，这个方面我们有平衡。好，弟兄姊妹，最终我们看劝勉。2015年啊，王永新牧师写下这封劝勉信，但是此前我就知道啊，我们就看美国立国的根基，1630年在阿贝拉号横渡大西洋啊，清教徒来美国建国啊，那个时候领袖 John Winthrop 他就在那个为基督徒慈善的典范这篇讲道词中，他就说我们降入山巅之城为万众瞻仰啊，更白话就说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因此如果我们将已经着手的事业中启蒙我主，启蒙我主是什么？背叛上帝，背叛耶稣基督，不再认上帝是美国人的上帝，不再认耶稣基督是美国立国的什么根基，把美国立国的根基当作是一个奴隶制的啊，当作是一个野蛮的，当作是一个种族仇杀的，反美的，反美国的基督教的，反对基督教在美国中的立国根基这样的地位的，那个时候是启蒙我主，背叛我主，使主收回目前赐予我们的庇佑。然后温斯洛普在400年前他就讲，我们将成为笑柄，我们将成为天下的什么丑闻。亲爱的兄弟们，我们要牢牢纪念上帝对美国特殊的恩赐，我们要牢牢的思考，我们要需要悔改，悔改从教会开始， 所以最后我就读一下王牧师这封信，很简短。亲爱的美国同胞，美国如此年轻，怎能死亡啊？1620年早期逃生者 Pilgrim 开始从欧洲乘船来到北美，1776年独立宣言签署，美国鼎力相助，赢得两次世界大战，他仍然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为什么美国混乱？全世界各种势力都借着美国的开放、自由、民主之名来进攻的。你到伊朗去，你能随便去吗？你到中国大陆去，你能随便选举吗？你能造假票吗？真票都不没有，真票都不用，你能造假票？所以美国乱是因为美国有自由，是因为美国有民主，是因为美国有宪政，美国有选举，所以他仍然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也是向全世界拆白宣教士最多的国家。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谈起美国的衰微呢？理由，美国现在正在抛弃基督教根基。美国包括我们尊敬的前任总统奥巴马有两大著名言论。第一，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那是伊斯兰教国家吗？那是法轮功国家吗？那是佛教国家吗？18世纪有没有一个国家是世俗的？整个的欧洲，连澳大利亚这样囚犯建立的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的。然后奥巴马第二大名言就是说，摩西律法过时了。弟兄姊妹，圣经中有摩西律法吗？摩西不过是上帝话语的什么出口啊，耶和华的律法全被能苏醒人心，天不变道不变的啊。在这两大谎言之下，你就看到美国现在正在背弃基督教的根基。上帝使美国得以建国，如今美国却叛逆上帝。我们在入籍的时候 One nation under God， 但是很多人入籍的时候心里就想没有上帝啊 One nation under Allah， One nation under moneyOne nation under 各种各样的旗号。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入籍的时候你就口是什么心非，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背离了基本的城市，背离了我们人的选择，也是背离了美国立国的根基。所以说弟兄姊妹，美国有基督教而生，如今却否认基督教的权威，岂不是忘恩负义吗？那亚伯拉罕林肯在150年前怎么警告 We forget God我们已经忘记了上帝。所以我们看到老先生最后讲，难道当今美国已经无可救药了吗？断非如此，请听上帝的圣言，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若是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我听到有的人就讲，有的基督徒，有的牧师，有的著名的牧师讲说，美国注定很快灭亡。我说你是先知吗？你是奉耶和华的名来咒诅美国，宣告美国的灭亡吗？啊，如果你不是先知，没有来自上帝的确信和信息，你怎么敢于宣布对美国有3亿多人口，90%的是信上帝的，50%的是参加基督教生活的，为什么你敢对于这样一个基督教大国、宣教大国敢于宣告咒诅和灭亡呢？所以说弟兄姊妹，唯愿美国谦卑自己，认罪悔改，重新归回上帝。上帝已经允许，如果我们真正悔改，他会从天上垂听我们的祈求，赦免我们的过犯，医治我们的土地。当我们在灵力上得了疾病，我们需要上帝的医治。说请你自己祷告啊，与家人一同祷告，在你的教会中一同祷告啊。所以底下我们就变成一个祷告，祈求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更新我们的灵力，唯愿上帝施恩，使美国这个国家有悔改之心，使美国人人人都有悔改之心，不再拖延。今天就当为我们自身、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为美国本身祷告，愿上帝祝福我们手中的工作。阿们。今天我们的正道就到这里啊，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啊。